保罗万有的基督第九章，如何得着那地？一，借着羊羔、玛拿、约柜和帐幕。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就得以刚强，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而得着那阔、那长、那高、那深。”在这两节圣经里，有好几件事我们必须注意并记住。请注意十七节的住，这是一个大的字，重的字。在原文，住字与房屋家是同一字根，最好把它译成安家。这比住所表达的意思更深更丰富。基督愿意安家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得以刚强来明白。请注意，这里不只是叫我们能明白，那是叫我们得以刚强来明白。这里的刚强也是一个大而重的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蛮有能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节翻成这样，叫你们可以蛮有能力来明白。现在我要请你们注意明白这个字。我们不只是知道或懂得，乃是借着知道而有所得着，借着懂得而有所取得，能明白而得着。我们要明白而得着什么呢？是要明白而得着那阔、那长、那高、那深，那就是基督的宽阔，基督的无限。再者，我们乃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而得着这样一位基督，单独的个人绝不可能明白而得着这样一位无限的一位，必须是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而得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这里第一点是说，神应许摩西必亲自与他并以色列民同去。第二点是神应许摩西使他得安息。神在这里所说的安息，就是指在美地的安息。申命记十二章十节说：“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九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从这两节圣经，我们看见当神说到安息时，他乃是指着那地的安息，那地就是安息。得着那地并住在那里，就是在安息里。出埃及记四十章一至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神吩咐摩西要在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意思是说，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起头。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七节、二十一节、三十四至三十五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把约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 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当帐幕立起来时，神的荣耀马上充满其中。神的荣耀是什么？乃是神的同在显现在人的眼前。人的眼睛，以色列百姓的眼睛，在那时看见了神在他荣耀中的同在。我们已经看见一点迦南地的佳美，也看见那地如何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我们并未将他一切的丰富都述尽说结了，但我信我们所看见的已经够使我们有一点鉴赏的感觉。现在我们必须来看如何去得着那一块地，我们必须来看如何进去并享受它。一件团体的事，首先要得着这地并不是一件个人的事，任何一个单独的人都绝对无法做成这事。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凭自己永远不能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绝对不能。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不要做梦，这样的梦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这是一件身体的事，是要和众圣徒一同去得着的。基督是太大了，他的宽阔是无限的，他的丰富是测不透的，这是神所坚定的原则。进去得着那美地，不是个人的事，乃是团体的事。神从来没有要以色列子民一个一个渐渐的单独的个人的过约旦河进入那地。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他们这一个月进去一个，下一个月另外一个，再一个月另再外一个，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与神的原则相违背的。那地必须有一个团体进去得着，是团体进去，不是个人进去。我怕甚至当你正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问说，我如何能进这地去呢？请记得，你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进去，你必须对这个有深的印象，这不是进去的路。你若是要进入这地，你必须是团体的一部分。羊羔，在开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享受逾越节的羊羔，我们晓得这羊羔就是基督的预表。当他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享受基督，但是迦南地也是基督的预表。羊羔是基督，那地也是基督。这样看来，好像这里有两位基督，一位小一点的基督，一位大一点的基督。一位基督像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小，一位基督像迦南地那么大。好像当我们正享受这一位小基督时，有一位大基督正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朝这目标努力往前，去享受这样的一位。这岂不是真的吗？我已经有了一点，因为我有这一位基督，但是另一面我还得努力往前去得着他。那么到底是有两位基督呢，还是只有一位呢？好像我是在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已经有基督吗？我信你已经有。那么你为什么还竭力追求得着他呢？我们若说已经有他，我们却还得去得着他。我们若说已经得着他，他却还在我们前面。我们若是没有得着他，我们就永远无法努力往前去得着他。我们需要看见，第一，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一只小羊羔。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羊羔，我们必须先被他赎回，然后我们才能得着他做包罗万有的一位。我们必须接受他做逾越节的羊羔，因此我们这一群 是从出埃及记的头一部分开始。我们若要进入迦南地，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必须有逾越节，我们必须经历基督，做神的羔羊。约翰福音的起头乃是看那神的羔羊，而在这本书的末了，基督乃是给门徒得着的无限量的一位。在开头，施浸者约翰介绍基督是羔羊，但是到了末了，基督是空间与时间所不能限制的一位。没有什么能限制那复活的一位，而他是为着我们的享受。我们必须经历基督做有限的羔羊，然后我们就可以努力往前去得着他做无限的基督。实际上，在逾越节里，我们不只有羔羊，还有无酵饼和苦菜。这里我们又有两种生命。羔羊是属于动物生命，无酵饼和苦菜是属于植物生命。当你一得救的时候，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你就经历了基督做两种的生命。你经历了他做赎罪的羔羊，你也经历了他做传输和繁殖的生命。你曾否注意过这个？让我指出另外一点，关于美帝的事儿是永远无法说尽的。我们可以再出版一本书，完全是讲这个题目，不必有半点的重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将这两个生命合成一个，他先说，我就是生命的饼。饼是用小麦或大麦做成的，属于植物生命。当主说这话的时候，那些人不能明白，他就宣告说，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里我们看见生命的饼就是他的肉。饼是植物的生命，肉是动物的生命。在这一章里，主自己把这两样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开始于享受基督做赎罪的羔羊，带着传输的能力，繁殖的能力。我们必须接受逾越节的羊羔，并无酵饼和苦菜。玛拿。接着逾越节，我们对于基督其次的经历就是玛拿。我们享受了他做羊羔之后，就要往前去享受他做我们每日的食物。玛拿是属于植物生命或动物生命呢？请我们读两处圣经。民数记十一章七至九节，这玛拿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我们在这里读到，玛拿是像某种的种子，它的滋味像新油和蜜。所以在这里又是两种的生命调和在一起。还请注意一点，玛拿的形状像珍珠。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看见，珍珠是神建造的一种组成材料，所以玛拿像珍珠是预表某种东西变化成神建造的材料。圣经早从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珍珠，那里先提到生命树，然后是一道河，在河流中有几种宝贵的材料，珍珠 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吃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时候，珍珠是为了神的建造的，是经过变化的材料，就产生出来了。因此，玛拿这种东西有以下几种的性质：第一，植物生命的性质；第二，动物生命的性质；和第三，经过变化之生命的性质。我们必须享受基督的这一方面，我们必须享受他做逾越节的羊羔，并无酵饼和苦菜，我们还必须继续往前享受他做玛拿，包括植物生命、动物生命和经过变化的性质。借着享用基督做我们每日的玛拿，我们就要变化成为神建造的材料。那么这就够了吗？不，还有别的。进入那地的路是从出埃及记12章开始，一直继续到约书亚记末了一章。我们必须把这些部分都读透，并且清楚明白，然后我们就有了得着那地的路。约柜，从逾越节的羊羔开始，接着天天继续接受天上的玛拿，这些都还是享受基督的开端。我们还必须往前，经历他做约柜，就是帐幕所包藏、所遮盖的约柜。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是神的彰显，神的显出。在约柜里有法版和十诫，十诫又是什么呢？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于十条诫命有一个印象，以为那些仅仅是神严厉的要求，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这是一般基督教教训所给我们的印象。到底十条诫命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律法，但是它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律法，那是次要的。它首要的意义是神的显出，十诫乃是神的彰显。神是如何的一位神，我们可以从十诫来认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但是这里有十句话给你描绘了神。第一特点，神是忌邪的，神要得着一切，他绝不让任何人与他争竞，他是一位忌邪的神。第二，他是一位圣洁的神。而后还有别的特性，他是一位爱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等等。如此可见，十诫乃是这一位隐藏之神的描写、发表和彰显，它使你对这位看不见的神有了印象，使你看见他是如何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忌邪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一位爱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借着这十条诫命，你就能辨明他的性情。不要太去注意这十诫是律法，那是次要的。我们必须看见，首先要紧的诫命，那是那位不可见而荣耀之神的描述、发表和见证。这十条诫命是摆在约柜的里面，这是预表神将他自己放在基督的里面。十条诫命是神的见证，而见证的约柜乃是基督，因此神的丰盛是居住在基督里面。约柜很清楚预表基督的两种性情，它是用木头包金做的。木是人的性情，金是神的性情。 他是基督在肉身里有神性调和的一幅图画，他有人的性情，同时他又有神的性情，人性与神性。他是约柜，在他里面乃是神自己。十诫如何摆在约柜里，照样神一切的所事也摆在基督里。约柜如何是成为见证的柜，照样基督也是神的彰显和见证。你看见这是比逾越节的羊羔和玛拿更多了，这是充实的、完全的、丰满的，这是神的彰显、神的显出、神的见证。借着逾越节的羊羔，你能认识神是如何的一位吗？不错，也许你能看见一点点。借着每日的玛拿，你对神的性情能有深刻的印象吗？相当不容易。我不是说你完全看不见，乃是说你所能看见的不多。现在你来到约柜这里，思想一下，读一读，马上你认识了一点神。神是祭邪的，神是爱，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借着约柜，你随即能领会那位隐藏的神是如何。但是我愿意问，你能吃约柜吗？你能喝约柜吗？不能。这是基督的另一方面，是基督更完全的一面。基督是那位不可见之神的显出、彰显、见证。我们如何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羊羔和每日的玛拿？我们也必须有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更大的基督。容让我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基督做我们的中心。我们必须有见证的约柜，就是那位是神的显出、彰显并见证的基督来做我们的中心。这的确是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有羊羔做我们的赎罪者，不仅要有每日的玛拿做我们的食物，我们还需要有见证的约柜做我们的中心。弟兄姊妹们，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怕你们中间有的人跟不上来。你是不是天天享受基督做你每日的玛拿？那是好的，但还是不够。我们必须由他做我们的中心。那中心是什么？那中心就是神的显出、彰显、见证。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一个中心？这是不是我们聚会、我们教会生活的真正中心呢？当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能不能看出神的显出是在我们中间呢？若是人来到我们中间，只能看见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是享受基督做羊羔的人，那是太不完全了。或者他们只看见我们是一般天天吃基督做玛拿的人，这仍然没有抓住中心。我们必须能给他们一个印象，在我们中间有这一位祭邪的神、爱的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信实的神的彰显。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中心呢？当人来到我们中间时，他们有没有看见这里是神的彰显、显出、定义、说明呢？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是神的见证呢？有没有看见我们从经历基督的实际里见证出来，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圣洁的神、爱的神、公义的神、信实的神呢？我们必须有这个见证做我们的中心。所以你看见要得着那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想我们享受了羊羔，过了红海，马上就能进入那地吗？不， 过了出埃及记12、13和14章，过了逾越节和红海，接着还有许多经历需要去得着。出埃及记后面的一部分，加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和约书亚记，还摆在我们前头。在我们进入那地之前，还要对付许多的事物，还要经历许多的事物，还要得着许多的事物。我们必须看见约柜完全的意思。没有疑问，诫命有律法的一面，我们现在不能来看这一面。但是比这更重要的，十诫乃是那位看不见之神的定义、说明、解释。而这个解释说明乃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那位神而人者，道成肉身，具有神人二性。他是神的说明，他是神的彰显，他就是神自己。这一位必须做我们的中心，他是神的显出，神的见证，我们必须有他做我们的见证。我们不该见证别的，只该见证在基督里彰显出来的神。帐幕，约柜是包藏在帐幕里面，十条诫命是包藏在约柜里面，而约柜是包藏在帐幕里面。那么帐幕是什么呢？帐幕是约柜的扩大，约柜的增加。约柜是木造，外包金子，帐幕的大部分也是同样材料组成的，金包木头。因此帐幕乃是约柜的扩大，换句话说，约柜扩大了就成为帐幕，帐幕是以同样样式、同样材料造成的，并且由更多的基督组成，也包含更多的基督。让我们从帐幕来看更多的基督。我们读过，帐幕上有四层的遮盖，这意思就是说，基督成为受造之物，因为四这个数字是表明受造之物。这四层不同的遮盖是什么呢？最外面的一层是海狗皮，是抵挡风雨炎日一层强有力的保护。在海狗皮下面是染红的公羊皮，预表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流血。在这下面是山羊毛的遮盖，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最里面的一层是细麻的，极其美丽，极其精细，满了荣耀，有基路伯绣在其上。这些遮盖富有属灵意义，需要很多的解释，它们都是与基督有关的。从里面你看见他的荣耀，哦，从里面看基督是多么荣耀。从外面看，你看见他的卑微，他的谦虚，他的单纯，你看见他的力量和他坚韧的能力，但是却看不见美丽。这就是耶稣，是被人所藐视的，是一个卑微的人，但是在里面他是一位荣耀的基督。赞美主，我们有这样一位基督做我们的遮盖。照着帐幕的尺寸，需要十幅幔子来做成遮盖，因此最里面一层的细麻是用十幅幔子做成的，但是山羊毛的一层是由11幅幔子组成的，不是5+5，乃是5+6。六不是一个好数字，六是指人说的，而且是与罪牵连的，因此它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最里面的一层是荣耀的基督，第二层是为我们成为罪的基督，第三层是为我们受死流血的基督， 第四层就是最外面的一层，是那一位自己降卑成为卑微之人的嫉妒。就是这一位嫉妒，这一位四层的嫉妒来遮盖我们。何等的遮盖，何等的保护，何等的保卫。在这个账目里，基督是与许多树板连结的，我们是木板，你是一块板，我是另一块板，约柜是包藏在这样的一个账目里。这就是基督与我们连结，并且在神性里将我们联合为一，正如那些木板在金子里联合一样。这里至少有48块树板，全部用金子包裹，并且用金环和金栓连起来。若是我们把金子除去，48块树板就要全部散掉，没有一块能连在另一块上。我们并不是在肉体里连结，也绝不能在肉体里连结，乃是神的性情把我们连起来。金子是连结的结，金子是我们中间的一。若是没有金子，我们就分开四散，你不能赞同我，我也不能赞同你。但是赞美主，金子包着你，金子也包着我。在你身上有一些金环，在我身上有一根金栓，因此我们不可能分开。就是你想跑走也不可能，你给绑起来了。你和我是给绑在一起的，是永远不能分开的。我们并不是在天然的个性里给绑在一起，以天然来说，也许我永远不能和你相处一起，并且即使我们天然方面很合得来，那也不是一个真实牢靠的联合。但是赞美主，我们是借着神性，借着神自己的性情给绑在一起的，我们的联合是真实的，是永不能分开的。我们不只是被金子绑在一起，并且是被金子包裹起来，被金子保护着，金子就是神的自己。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对自己说，你是多么不幸，你被神的性情掳住了，你逃不掉了。你可以尝试，但是你永不能从这般惊人中间出去了。这就是合一。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必须有这一种的合一，然后我们才有力量配得进入那地。若是我们能彼此逃避，能互相分开，我们就没有办法而进入那美地。我们必须有帐幕，就是约柜的扩大，我们必须在这神性里绑在一起，正像帐幕之于约柜一样。约柜就是基督，在里面是我们的中心，而我们是这位基督的扩大，就像帐幕包藏着约柜一样。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如何必须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羊羔，做每日的玛拿，做包藏在帐幕里的约柜，这都是我们进入那地的必须条件。